其实今天的诗歌，然后今天牧师讲得到，牧师要我 focus 在我父母的受洗的见证，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刚刚牧师讲一个，就是神的应许，其实在过程里最重要是 preparation，神怎么预备一个人，这个应许会不会成功，重点在神在乎我们这个人，神可以做 anything。Anything，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不需要我们去传福音，但是他让我们与他同工，因为他要赐给我们的那种福气是超过我们头脑可以明白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在我生命里，我最渴望、最渴望、最渴望一件事，神做成了。就是我的父母受洗，那在这过程里，神预备我20几年。我的父母受洗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是一件 impossible 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贯道，他是坛主。那在我一信主的时候，神在圣经上说，一人得救，全家必得救。这句话太简单了，一人得救，全家必得救。那时候的我非常的 simple，非常简单，我就觉得我已经得救，我现在靠着耶稣，我是义人，所以，我最在乎的，我最在乎的人就是我的父母。主啊，我一人得救，我全家必得救。可是在这20几年里，我传了很多福音，尤其是刚信主的时候，对神的那个火热，我几乎我身边所有我的朋友，我觉得我可以传的，他们都信主了。唯一我的父母怎么传怎么不能信主，甚至就是说来到我们家，我们为他们进食，我们为他们祷告。我甚至记得很清楚，有一次神把那个代祷礼放在我身上，我那时候人还在 Sacramento，然后我到前面去祷告的时候，我哭的，我的爸爸回家觉得我非常丢脸，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可能是我的生活太困难了，所以在前面哭成那个样子。人都是这样，家丑不可外扬嘛。可是你知道我那个哭的那个样子，简直就是你们从来没看过我哭成那个样子，那肚子痛过这样来哭。他们以为是因为我的生活太困难，其实不是，是神把一个代祷灵放在我里面。但是即使这些一再的发生，我都没有看见我的父母受洗的事实。然后神预备我，他预备就是在10几年前，神要我去读护士。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求了半年的印证。好，这件事情是非常，就是说以人的头脑来讲，是非常的奇怪的事情。因为以人来讲，就是说我有全时间护照，我应该去读神学院。甚至我去问了神界的这些事情，让我明白很多，就是在启示方面、先知方面要如何的谨慎。好，神借着我个人，我明白这些东西，我不随便相信别人给我的预言。但是神给我的预言，我听到的时候，他必成就，因为他如果真的是神来的，而且那个过程的 preparation，我只要跟对了，他是一定成就。所以在我的生命里说的预言，目前为止，只要是神来，没有一个没成就的。好，那我想跟大家鼓励，就是说，那时候神跟我讲要去读 RN 的时候，甚至很有名很有名的，我们觉得跟神非常靠近的仆人，都告诉我，他们祷告，我那个全身被圣灵这样子感动到，就是说绝对不是神来的。那一个这么小的器皿，我在听神声音过程，神却给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印证，要我去读 RN，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我是听我里面的声音，我还是听就是很有名的牧者，已经是国度性的，告诉我就是他们帮我祷告的时候，哇，那个神告诉他不是。那个不是神的声音，可是神借着这个东西一直在告诉我，不要去相信那个眼睛看得见的人扣上去的那个冠冕、那个帽子。我们有很多人，他已经在这世界上服侍，叫做牧师，什么牧师，什么有名有名牧师。可是事实上，那个是人扣上去，那并不是神扣的。到几年、十几年后，这个人所扣的这些东西，有一天都会彰显出来。他们后来都烟消云散，这些牧师都咻 神不再用他们了。那这个东西在他们还很有名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除非我们学会分辨，分辨。好，所以那过程里 ，anyway， 我要讲的就是说，我非常辛苦，甚至在读 RN 的过程里也。我们的那个时候我刚好在这个教会，所以有很多人都看着我怎么走过。那走过的辛苦不是最辛苦的，走过的辛苦是人的嘲笑是最辛苦，因为没有人可以明白我以前的生活有多么的单纯，到一个地步对很多上班人来讲，这个小的事情你也可以哭成这样，这太离谱了吧。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吃过很多苦的人，你去看一个我的反应的时候，很多人会很不能明白，就是啊，拜托，这个有什么？好、哦，可是神非常的知道，就是他创造的Cynthia，跟他在生活的过程里，他经过多少，曾经有经过多少苦，他能承受多少。那我非常感谢神，在那段时间让我来到东湾，因为他知道我最需要的不是讲道，我听太多讲道，我从锡安堂出来太多了，我最需要的是爱。因为在神允许一些环境要把我磨塑成他要的器皿的过程里，我需要很多爱，所以神就带我来到东湾，让牧师师母陪在我身边走过。他们在我哭的过程从来没有说啊，拜托了，小事啊，以前都是我带一个孩子带到不行的时候说，哎，我生那么多个你才生一个，这种都安慰不了人。真的，你可以带五个，我就一个都带不来，你不能，人不可以这样 compare。 好，所以在这过程里我学会了一个怜悯，即使我神让我经历很多，让我发现就是说我真的没有什么。那今天话再讲回来，就是神怎么样带我父母信主。好，我记得以前来到我们家，每一次来他们很少来，每一次来我们都战战兢兢，每一次来全教会的人在 Sacramento 就开始进食，每一次来我们每一天、哦、跟他们的 meeting 都要想好到底要怎么讲、哦、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大吵，吵得很厉害，然后慢慢被神训练到的地步就是要有智慧要和平。可是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神把我磨到的地步就是我放弃，因为受伤太多。那在这过程里面，就好像今天 Scott 讲，就说应许这么大，而且神真的也借着先知跟我说，他们看见我父母信主，看到了。我很相信神那一个预言，我很相信。可是就像 Scott 讲，就说讲了，可是怎么那个环境整个就是一直都是很不好。好，那一年又一年，后来我从来不知道，在我当 RN 的今天，其实我最重要最重要，神让我第一个拯救的竟然是我的父亲。在去年我的爸爸他就是说我们人 的那个到脑部的动脉有四条很重要，两条在这个地方，好，两条在这个地方动脉，其他都是很小很小很小的嘛，经脉什么的小小微血很多，但是这个四条你如果塞住了就走了。那去年的时候其实第一次我爸爸塞住的时候是一边，所以那时候台湾技术他就帮他开了刀开这么长，然后把它通了。但是这个地方呢，几年后在去年的时候他其实又塞住了。那最重要的是去年的时候呢，他塞了后面最接近脑干的地方，脑干的地方是非常危险的，所有的手术一进到那个地方都有可能，因为你东西进去破了之后马上出血马上走人。所以台湾就告诉他，就说这个技术太可怕了，他们没有办法。好，然后后来 anyway 反正神用很特殊的方式，原来在台湾有十个人会这样的技术，然后神也用非常神奇的方式，他们因为这种说这种病人太多，他们不可能所有，尤其是健保，他们不可能所有人都收，所以台湾弄了一个很不成文规定，就是说你必须要中风同一个地方三次，第三次两次都不行了，第三次他们只好收你。这个两次很多人都已经走了，还要等两次之后。不过他就是神很特殊，就让他两次的时候呢，他送进了那个振兴医院，然后医院不行，然后 神又让他比较好了，又出来，出来之后又来了，又来了又进去，进去的时候又不行不行，所以他到那个时候被 refer 到荣总的时候，他已经是第三次，所以他们就收了他，因为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然后进去之后，他们帮他在这个动脉的地方，去年五月放了支架，我们以为都好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他，这是我第一次神让我救了他。神怎么训练这个器皿在最重要的时间 make a right decision。 我平常上班的时候就在做这种事，可是我发现因为那个保险都是别人的，我都不用付钱，我即使 make a wrong decision 死的也是别人。好，虽然我非常的有道德，可是你知道那个道德碰到你自己父母的时候是完全不同一回事。我在上班的时候，我每天要 make a decision， 就这个人什么时候，我要去判断他的病，我今天该不该做什么东西，我该不该马上要做什么命令，我要下什么动作。这个动作他没有影响到我个人太多，因为大不了他的 insurance pay for it， 或者是我被骂了，被医生骂了一顿，就是说make a wrong decision。 好，可是当去年的五月的时候，他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在台湾，他们 text 我，就是我爸情形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这里麻麻一下，麻麻一下又不麻麻。好，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他们去教会祷告之后他就好了，所以呢我弟弟把他带去教会祷告，他就说不麻了不麻了，他现在好好的。可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现象没了，可是我却听到一个声音说送急诊室。这个也是神在平常训练我怎么听他微小声音，而且要顺服的很重要的地方。因为在那个 moment 我如果不顺服他就走了。那时候我就想，我在我家里在美国走来走去，我在厕所会听到一个声音送急诊室，所以我就 text 我弟弟，就是说爸爸现在怎么样。他说我刚刚祷告了，我们那个长老都帮他祷告，现在好好的，没有麻了，已经走来走去了，那个现象看起来是好的。好，然后后来神就告诉我送急诊室。好，然后呢我又 text 第二次。你知道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尤其神老是在教会，我已经分享很多次，老叫我做一些事是人头脑不能明白，然后蛮讨厌的。所以在别人看起来就说好好的，你为什么要一直来找麻烦。好，所以尤其已经他那个地方已经快要凌晨了，所以对，就让他睡一下嘛，明天再起来有这么严重吗？好，所以我弟弟其实已经有点不高兴了，就觉得我这很啰嗦，什么事情弄那么严重。可是我在美国这个地方，我就一直听到一个声音就是送急诊室，然后我就想主要为什么。好，那神就告诉我，因为我让他现在没有症状，让你有时间送到急诊室去。然后所以我就赶快，我就跟汤姆斯说啊，那个另外一边的人不能明白我要讲什么。我常常就是，其实神训练了我这个东西，就在教会里面，我常常神告诉我去讲一些人不能明白事，他们就讨厌我，甚至就起来骂我，或是后面就数落我。可是这一次围观生命重要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一些训练我不在乎，所以我就跟我弟讲第三次，我电话拿起来我就说送急诊室，他血管快爆掉了。然后他就说哪有那么严重啊，他好好的啊，现在也都不头晕了也不麻了。哎呦，我再去问问他要不要去。我说不是问问他要不要去，送急诊室。然后呢他说好啦好啦，你可以知道那个当你 deliver 这个 message， 人家给你的反应是这样的时候，那个心真的很痛啊，很痛。可是如果不是神平常在教会里训练我这些东西，我早就放弃了。所以那时候我弟弟，我在美国这个地方祷告，还好感谢主，他终于顺服了。好，他说好了好了，然后呢他就送去，就一去之后那个医生说马上送进去开刀，因为他整个这个地方已经完全 block， 完全塞住了。他你要知道动脉塞住，他过不去过不去，太压力太大，就是你们常常看见就是爆掉，有的人就突然你倒下去啊，怎么送到医院死掉，就是这个东西。但是还没爆之前你要抓到他，所以呢他去了，这就去年五月的事情。所以他们一直在讲就是说我救了他，可是我没有觉得我救了他，我只觉得主啊，听你的声音太重要。那一年后的今天， 我爸爸妈妈来到我当中，那我们当然也都是为他的救恩祷告。可是就像我跟你们讲，已经23年了，其实我心里已经很，就对这些应许早就已经非常的失望，然后不可能的不可能，一点那个自己觉得我能做什么这个东西都没了。可是却在这一次哈拿流来的时候，他帮我发了预言，我多希望他帮我发了预言是某一些东西我想知道的啊。结果他跟我说，我看见一串钥匙，很大的钥匙交在你的手上。我说什么钥匙？他说是一个救恩的钥匙。然后他说，你最近有什么人你在为他祷告要信主吗？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明天就到。那当他把这钥匙交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以前刚信主不一样，我以前是很高兴，这是重担很大。因为呢，我觉得这么大的重担我能做什么？因为神已经雕塑我一个生命到个地步，我真的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什么，靠我的口才，靠我一个女儿的爱，靠什么，这些都是磨光了。那我生怕我没有跟好神，那一个 moment 我没有 catch 到，所以这个东西我就一直放在心里面，啊，那个钥匙，那个钥匙，啊，所以呢，有一天 ，anyway， 长话短说，神在很几个 point 让这件事情成就，啊，我在那一天呢，突然间我爸爸就头晕，头晕有很多原因，你 dehydrate 你也。就是缺水你也头晕，很多头晕的原因，可是他就是说头晕晕的，啊，早上他就不像还想吃东西。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头晕跟中风有关系啊，通常都是或是什么这些都没有，他就是头晕晕的，然后就想睡觉，那你氧气不够也头晕。好，所以那时候呢我的那个 alert 机制就起来了。那我看我弟弟他们在家里还在那看电视，还在那走路哈。结果过了几小时之后，我就会一直去 check 他，就是你现在怎么样？他们会告诉我，因为他们就是觉得就是头晕，啊，晕晕的这样子，也没有再进一步的资料给我，就是头晕。哈，那时候我要 make a decision。天哪，你们知道他没有保险，我这回把他送到急诊室很多钱，如果他不是。真的急诊，我这里进去不知道多少钱。哇，你只要没有被 admitted， 就说你送到急诊，美国是很聪明的，你进去他如果发现你不是急诊，他就送你出来的，但是这过程是要钱的，啊，都是好几千块的。我们可能有保险，你们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所以呢，那时候我在家里走来走去，我就问神说，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因为我在上班的时候我也 make 这个 decision， 但是我不需要担心这个钱，因为他们有保险啊。来，然后就这样走来走去，然后就跟他祷告说，你现在要给我话，我现在怎么办？他只是头晕，可是我非常的不安，我觉得有事情。然后来几个分钟几分我去 check 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就是头晕，他很累，他想睡觉。好，那我弟就说他想睡觉了，给他睡一下。好，可是后来我里面就听到就是送医院，然后送医院，好，然后这时我又跑去房间问我爸，就说就是很累想睡觉这样子。然后呢，我在那里跑来跑去，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呢，这个声音如果听错的话，你在进去之前他就先叫你付钱了，因为这个不是急诊，好，所以我就想我现在是去我还是不去，因为今天如果是很严重的事情，他被我的 wrong decision 给那个我 make a wrong decision 的时候他就出大事了。如果我 make a right decision 的时候，天哪，这个 wrong decision 跟 right decision 在这个时候我是怎么 make？ 好，所以那时候呢，我走来走去之后，我就天天就送急诊室，然后我就跑去告诉我弟弟说送急诊室，他说这么严重吗？哦，他就说他只是晕晕的，他想睡觉就给他睡一下。之后我又走出来，我说他有没有保险？他说有啦，有那个有帮他保的那个旅游保险，但是旅游保险呢就必须一定要住院了他才要付。其实我告诉你，后来他们这个保险我还知道更烂，就是以前你有的病他也不付， 不管你是不是住院，但是那个 moment 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我只知道就是必须要真的出事了，入了院他才付。所以我那时候想啊，我这里送去，如果他没入院怎么办？所以我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到我的房间，我也听到就是马上送急诊室。然后后来我就想，我就跑去告诉我弟说，东西收一收，马上送急诊室。他就说，啊，有这么严重吗？哎，没有保险哎，然后后来 anyway 我就说就送急诊室就走了。所以这一个时刻对神的那个相信。好，就是神在常年二十几年来让我学习他听神声音训练出来的。我相信神告诉我的，我不是因为我的专业知识告诉我他已经倒在那里必须送急诊室，不是只有晕晕的。好，那后来就送急诊室，我开车，我们家住在那个 hill 上面，往下开大概一分钟一转弯，我就发现我爸爸开始吐，就是要吐。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平常神给我的专业知识来的，我看到他吐出来的东西是我平常看到人要走之前吐的东西。一个人要走之前他会分泌的东西跟我们平常要分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平常没看过的时候你不会知道。像我弟弟就说停车停车，他想吐啦，好，而卫生纸给他吐一吐，他继续走。可是我看到那个东西我就发现不行，我现在要 call 911。 天哪，这个 decision 更可怕，因为911很多钱啊，万一他不是的话，那这个钱谁付啊？当然是我付嘛，对不对？然后呢，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在那个一两秒钟你就必须要 make a right decision。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我觉得神告诉我就是叫911，然后我就电话拿起来什么都不顾掉就开始打。我弟说你在干嘛？你在叫救护车哦，很多钱呢，然后我就不管他，就打打打。后来救护车真的来了，救护车什么都来了。来了之后呢，我们邻居都看到了，吓死了。然后呢，把我爸爸送去。后来我到了急诊室，他们在交接的时候讲了一件事，他说他在那个救护车怎么开那么慢？救护车不都咦咦咦，很快吗？我跟在后面，他怎么比平常的车还要慢？我那时候就知道 something is wrong in the car。 他在里面急救，我们不知道，我们车跟在后面嘛。到急诊室他交接的时候，告诉里面护士的时候，他说他在里面，其实他们已经摸不到他呼吸的气息了，所以他其实在救护车上已经断气了。但是他们就是做了急救，他们也打了强心针，他们反正他做了他们该做，把他送到急诊室。进去之后他们照了很多片子之后，发现他的所有的动脉以前做过的前面后面全都塞住了，甚至小的也塞住，只剩下一点点一点点的地方可以过去。让你们知道这么多的 detail， 我只是让你们知道，就是说从今天起你们只要看到我爸爸出现在你们面前还活在这世界上，它就是神迹。因为如果你们知道医学的话，这个东西太难了，每一天它都必须要靠着神的神迹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我才发现神让我看见，就是说他不但让他活在这世界上，他还让他走得很好，跟我们一样。不懂医学的人看到他说哦你好很多嘞，跟我们一样嘞。可是懂医的人就知道，其实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的恩典。那一天我在家里又听到一个声音，就是这个东西都是教会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有意向，然后刚好就是哈纳刘牧师他有负担，所以跟我们约好了上上礼拜的 weekend 他会来到我们家，住在我们家。那后来呢，神就告诉我，他用英文告诉我 push this coming Sunday baptize。他生了一个病，跟这个福音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两回事。 OK， 后来呢我呢就凭着信心呢发了一个信息，因为我觉得我需要让因为我们牧师师母允许我家，但是我要让他们有心理准备，不管事情成就啊不成就，明天他们来了我搞不清楚状况而已。所以我就发了一个信息告诉他们，就是预备好这个礼拜天受洗。好，其他的我就只能祷告跟随神的带领。 好，那当然这过程里有好几次神要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凭着信心拿起神给我那个钥匙啊，我说主啊，现在这个钥匙已经交在我手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启那个救恩的门，然后我就去把神要我说的话 deliver， 去赶快跑，因为被骂了。所以呢，过程里神做了很多在他们身上。那一天，就是其实到前一天的时候，他们口头上就决定，就说因为我爸爸的病的原因，然后我弟弟也做了他该做的，所以就跟我妈妈讲，就是说，其实耶稣在去年已经救了神一次，救了我爸爸一次，但是因为他们救了之后，他们还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一贯道的那一些就来了，哈、哦，那来了之后，他们就又回去他们那里聚会，然后就把神说的医治，我不知道是忘记呢，还是摆一旁，这件事情就摆一旁，所以他们也没有受洗。他们虽然去教会，但是他们还是后来慢慢他们就还是去参加他们的聚会这样。那这一次的时候呢，神就告诉我说，在美国，在我的地，好，这回呢就都是神的国度，我旁边都是基督徒。所以那时候呢，神告诉我这些的时候 ，anyway， 我们就 push 那一天要受洗，然后他们口头上答应，可是事实上他们答应这是非常神奇，他们答应其实他们不明白，因为我们的教会因为没有时间给他上真理，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那天早上的时候刚好要受洗的时候拦阻非常大，牧师一路上有三个车祸，所以他们就迟到很久，甚至他们自己本身都好像两次快要车祸了，我们发现就是那个拦阻很大，但是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在那过程里面，就是哈拉流他就跟我父母讲了一些真理，让他们头脑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今天要受洗。好，那在那过程里面，我是第一次听到我爸爸妈妈讲他们为什么信一贯道，他们为什么会清修，清修的意思就是你们所明白和尚尼姑啊，然后他们为什么吃素，那因为他们抓住了我爸爸的孝心啊，他们那时候就告诉我爸爸，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因为他在乎就是他今天他们所讲的就信了一贯道，他们才能够去他们所谓的我们所谓的天堂，也是他们所谓那个地方，那他就说那我的爸爸妈妈已经走了怎么办，那他就告诉他说，如果你要救你爸爸妈妈灵魂在同一个地方的话，你就必须要清修，也就是说他才四十出头，他就必须要放下他的妻子，过着尼姑和尚的生活，这个是非常不合神的律，但是就是说仇敌就借着人的孝心就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后来要我爸爸妈妈甚至就是说在我家建佛堂，然后要他们搬到南屏山，就是把他的小孩子都放下的那一步呢，他是怎么做，我让你们知道圣经讲的是真的，他就讲到就是说就他们也是一样有这种就是你们所明白的可能叫做类似鸡同东西，你们听得懂，所以他们就是说仇敌的那个灵可以进到他们某一个被拣选的人身上，那他就告诉我爸爸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搬到山上去，因为我妈妈他们就告诉他说我家小孩子这么多还要养，我怎么可以把他们丢下，然后他就说如果你今天不上去的话，你的血压就高飙过200多，然后怎么样都下不来，吓死人，而且呢如果现在你懂医学就发现谁的血压药压不来，你就是很好骗哦，然后也就这样他们就上山去了，那在那里过了很久的生活，所以我们家呢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下长大，那哈拿流牧师因为本身他是在一贯道他一贯道他爸爸呢在一贯道的也是在佛堂那个地方长大，他是被佛堂里面的人 anyway adopt 到那个地方，然后他是在那里出生的哈拿流，所以他对一贯道非常的知道，而且他听得到魔鬼的声音，所以他也把所有来龙去脉就是很清楚告诉我爸爸妈妈，所以那一天在受洗之前他们就 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了解一贯道啊，了解我们基督徒这样子，然后才受洗。然后受洗的时候非常的好玩，就是受洗的时候呢，其实哈拿流他准备了所有东西，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祷告的时候神告诉他礼拜天我父母要受洗，其实我都没告诉他啊，所以他来的时候带了那个受洗的诗歌本，他要诗情，他要干嘛，什么都带好了。然后呢，我呢那一天因为爸爸妈妈不会游泳，所以他们非常抗生，就是受洗怎么洗，他们有看过又这样下去很可怕，对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尤其年纪这么大是蛮可怕的。好，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说点水礼很简单。可是我跟我们里面觉得就是不是一定要让他整个下的水全部洗过再起来。虽然我们人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哎呀那是仪式，可是somehow我发现神怎么会这个仪式为什么在灵界里有这么大的，他就告诉我就是说要下水再起来这样。可是我就没有讲，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母他们不会游泳，他们会怕，尤其我爸爸刚中风刚出院回来，要这样的又有点可怕啊。可是那个哈拿流牧师后来神也告诉他就是要下水再起来，所以我们在那一天早上才发信息给牧师，就是说有没有那个受洗袍，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我们教会因为呢因为搬家，受洗袍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哦，所以就非常的，但是到最后什么都有了，哦，然后呢受洗的时候是在我家游泳池，然后我觉得神非常的神奇，我们家游泳池是有阶梯的，一层又一层，哦，所以它不是就是说有人游泳池，我们以前游泳池年轻人都是直直的就这样下去来，我们家因为它当初盖的时候它是有设计，所以是就是阶梯一层一层下去，神就告诉我告诉他坐在那个阶梯上不要怕，哎，坐在那个有水这样泡着比较不会怕嘛，对不对？结果呢真的要洗的时候他们也很乖耶，他们就坐到那最下面，对不对？泡到这里，然后呢后来呢所以让他们整个下去再起来，他们洗的呢比我们洗的都还干净，哦，非常的感谢神。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成了，就成了。那我其实在整个过程里我要讲的就是说我没有做什么，哦，真的是神他的 timing 到了，然后他也听到了我们心里面这二十几年的呼求。我其实到最后我讲的就是说我已经力都没了，也都很放弃了，哦，所以在为这个事祷告已经不再像以前。所以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没有办法告诉别人就是说你知道我为这个禁食多少天吗，啊，你知道我为我父母祷告我付上多少代价吗？没有，我只是要告诉你们就是说神的应许他永远都不变，只要他知道我们有软弱，经过了二十几年他也知道我们耐心都没了，他也知道我们人能做的都做了，可是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给我们的应许。只要我们还相信，甚至在最后一个 moment 他知道在我们累到爬不起来的时候，他只要我做几件事，就是在那个重要的 key time 的时候要我去做，他要我做事就可以了。那这几个 key time 的东西需要常年来不断的训练你顺服，在 first第一个 second 你要顺服，第二个要听得到神的声音，这个东西需要常年的训练。因为听起来很简单就在那个 moment 做这个决定送一二，可是如果不是常年的顺服，其实神他一般就是说那个声音很多钱呢，哦，就会被那个就是不 make sense 这种东西给抹灭掉。那这个东西神其实也真的让我在很久以前听过一个见证，就是一个代祷者他的孩子有一天在晚上的时候，他凌晨神把他叫起来，他告诉他在台上讲一个东西我分享给大家听，很短很重要。他说方言祷告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人的头脑太难理解神在做什么。他那一天晚上凌晨三点多神说起来祷告，为你的儿子祷告，他很顺服，因为他是一个牧师啊，非常是个代祷者的牧师，非常 holy 的。他然后他 起来，他说祷告什么？因为他儿子 teenager 嘛，已经出去了，他不知道什么，他没有时间让他的头脑去分析他儿子怎么了。但他只听到神说用方言祷告，然后他就开始叽里呱啦的祷告两个多小时，然后神说够了，然后他就去睡觉。电话就响了，他儿子说妈，这两个小时你在做什么？你是不是在为我祷告？他说是啊，你在哪里？他说刚才呢，他刚好在悬崖边，他开着车，结果对方来了一个大卡车，开得非常的快，刚好冲着他来，撞上去的那一个 moment， 他的车飞起来，他看着他的车飞起来，没有被要撞到悬崖去哦，他就飞起来，飞到那个大卡车上面，然后过去，然后下来，然后继续跑。所以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他妈妈，他就说一定是我妈妈在那个时候在帮我祷告，所以他就分享了这一个，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有时候很多事很紧急的时候 ，require 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不要经过头脑，来不及了，等到说哈是要祷告什么哈。我儿子不是跟他同学出去，现在还在 party 啊，好好的，要祷告什么，好，要跑回去睡觉，就儿子可能就没了。好，所以他就讲说，平常的训练，那个随时的顺服，不要通过头脑的理解，这个是很重要的。好，第二个为什么要方言？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祷告，等到你明白用我们讲的话来祷告，已经 too late。哈，先要了解状况嘛，对不对？我的儿子现在在开车啊，什么什么，哎，你讲的也太慢了吧。所以呢，神说就用方言就好了，然后呢，圣灵用那不做叹息为我们祷告，其他的就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呢，他就这样，他就告诉我们说，方言祷告很重要。第二个要顺服，好，所以这个东西讲起来很容易，但是它 require daily 神的预备，在那个很重要的 moment 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顺服。如果我们平常不是一个听神声音的人，不是一个小事顺服的人，其实在重要时刻很难，因为那个看起来都没怎样啊，哎，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做成了这件事情在我的父母身上，未来的日子里神要怎么带领他，我们也都只能靠着祷告继续往前去。那我想要鼓励大家，就是说今天像Scott讲的，神的应许其实都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但是有个 requirement， 我们要跟对，要跟好神。好，因为亚伯拉罕他要献以撒的时候他跟对了。好，我们要了解一个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法则是很好玩的，他是跟 logic 是不一样的。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才得到一个以撒呀，他的应许是什么？你的后代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啊，怎么可能把以撒给杀了，杀了就没了。而且他还说那个后裔是从以撒出来的，对不对？不是以实玛利哦，哎，那个头脑一分析，这个绝对不是神的声音，不可能啊， right？ 你们说对不对？以撒杀了那就没啦。可是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神要我们做的事常常跟我们头脑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喜欢用我们的头脑去分析这些东西，我们常常就会 miss 掉神的旨意。所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真理，也希望你们放在心里面。你们如果我们很多人我们都希望听神的声音，我们也希望顺服神，但是我们忘了一个东西，就是或者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听到过，很多东西不可以先经过我们头脑分析，因为被你一分析掉就没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的应许他后来发现预言好像不准，不是不准，是你没跟好，因为我们的那个 logic 太大了，然后太多了，每次神要做什么时候都被你分析掉了，然后呢我们都比神聪明，我们都替神做了决定，所以呢就没有走到神要去的地方啊。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很重要真理，然后也跟大家一起鼓励，感谢神，谢谢。
啊，很谢谢，
谢谢啊，
很精彩。